冠军瓷砖提供家庭使用15年保固，让瓷砖就像家中的一份子般。业界唯一荣获台湾百大品牌，且多年荣获 MIT 精选奖与再生绿建材标章肯定，冠军瓷砖是您一辈子的选择。冠军瓷砖提供家庭使用15年保固，让瓷砖就像家中的一份子般。业界唯一荣获台湾百大品牌，且多年荣获 MIT 精选奖与再生绿建材标章肯定，冠军瓷砖是您一辈子的选择。欢迎收听你家我家，大家好，我是 Jordan。今天非常开心在你家我家的 Podcast 频道跟大家分享2024年的装潢趋势。这一集呢同步也会在我们点一点室内设计的 YT 频道同时的露出，所以各位我们点一点的粉丝伙伴呢，可以透过听觉跟视觉两种不同的管道呢，都可以看到今天非常重要的一集，就是针对2024年齁我们的装潢趋势呢是怎么样的走向。作为一个专业的第三方的媒合平台呢，我们目前呢感受到，而且已经有观察到的很多数据呢，我们把它做一些整合。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2024年的装潢趋势。首先第一条，我们发觉现在有个很硬的需求，就是说非常多的装潢业主，尤其在疫情过后呢，在还没有购房，就是他还没有房子哦，他会竟然先询问装潢的费用。哎，这一点很有意思哦。你没有房子，你为什么要询问装潢的费用？原因是什么？哦，因为现在台湾的房价真的太高了，他们很多装潢的业主呢，尤其是年轻人居多哈，担心买了房子之后却没有钱装潢，就是说买房子的时候他忽略了做装潢的功课，他一心只有把房子买到为一个他的目标，结果房子买到之后呢，结果没有多余的预算去做新家的改造或新家的装潢。所以我只能迁就自己住进一个不是很理想自己住宅的新家。各位，花了这么多的钱，花了这么多的投机款买了一个家，结果那个家的内装还有一些转装却不是自己的风格。各位 你想想看，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差？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很聪明哦，他们就先来我们的平台，先来问装潢如果在20平30平任何的坪数新成屋有一些特殊的规格的话，这样的预算大概是多少。连同这个预算呢，他们就很清楚知道说，哦，这个加上投期款他们大概准备多少钱，他们就很清楚知道整个房子就会按照自己的梦想跟理想去规划去设计，然后就可以安心的住进自己的理想家了。所以我们观察到一个趋势，就是还没有买房就会询问装潢的费用，这个是个未来应该是不变的趋势的，因为房价太贵了。第二个趋势就是许多的建商呢，从其实早期也有，但是最近又开始复苏，就是说很多的建商推出了新屋跟预售屋的这个所谓带装潢的销售策略，一方面可以将新屋的销售绑定装潢，让买方更能直觉的现场就可以了解到整个房屋的设计还有所有规划的方向。那如果喜欢的话，对不起，买方直接拎包入住，根本省去找设计师找工班还要画图前置的作业，零零总总可能要3个月到半年时间直接省掉，而且直接是拎包入住哦，所以他不需要任何过多的风险的承担啊。所以你找设计师还很麻烦的，你还要选择设计师，所以非常节省时间的效率。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建商会把这个装潢费用哦直接含在这个房价里面，所以呢买方这个其实不见得不好，因为买方其实是透过整笔的房价是可以跟银行贷款，所以不必另外再准备一笔很大额的现金去准备装潢，而是直接含到这个所有房贷的成本里面去跟银行申贷。因为现在单独去申请装潢贷款这件事情也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反而是对屋主有利，对建商有利，对整个市场也有利。所以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屋型，我觉得如果你在装潢当中你的预算不是很足的一些粉丝跟伙伴，你可以买一些新成屋，而且是带装潢的新成屋跟建商谈好，或许你的装潢已经好了，而且符合你的需求的话，你也喜欢的话，这不失为是一种节省装潢的所有成本的一种方式。第三个就是 啊，疫情过后其实缺工缺料造成装潢的费用大涨，一般的民众其实不了解实际的装修费用的涨幅，还是用在疫情水准，就疫情前的预算水准呢来进行装潢预算的这个所谓的编列，结果造成被迫呢真的去找装潢的设计师的时候，糟糕了，报价都是原来的两成三成，甚至超过五成以上，所以被迫只能更改一些原来设计好的一些内容，包括品牌啦，或者是用更低降低标准的方式去做装潢的选择齁。所以本来买的房子呢是喜悦的，可是因为碍于这个预算跟成本的关系呢，没有事先做一些规划，可能就会造成的一些小小的缺憾。所以各位，你现在装潢的预算，你必须用你原来的预算增加 30% 到 50% 甚至更高，如果你是中古屋的话要增加 70% 哦，才有办法符合你的装潢所有的内容。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是疫后跟现在缺工缺料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准备预算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就要增加那个预算，或者是你要省下那个空间，以免到时候你找装潢设计师的增价的时候 增加这个价格的行为。那么第四个就是说，我们发觉现在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那买不起房子怎么办？那选择租房啊。那以前租房的话，说实在，我们自己本身是租客，比较不会装修了，顶多就是买买家具，买买床铺啦、床包啦、枕头这些，因为每天都要睡嘛。可是因为现在房价真的太高了，所以现在变得有很多这些租客他们自己会搭配一些软装，就是说不是那种什么先地板啊、铅水管这种硬的工程，就是软装的搭配，现在是趋势，是针对这些租房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的，就是说对房子做简易的装修，比如说墙壁的水泥漆啦，地板的一些简易的、便宜的石塑的 SPC 的地板。然后呢，可能在于这个一些开关呢，把它换成新的，然后呢，用一些比较漂亮的沙发、茶几或者是餐桌，让整体的住家的品质跟感觉能够提升，这也是慢慢是一种流行的趋势出来了。那么第五个就是台湾少子化了，各位都很清楚年轻人投入这种装修师傅啊、桶包啦、泥作啦、木作工程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师傅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所以整体的装潢成本，上次有很多粉丝来问 Jordan 装潢成本会不会因为可能降息啦，或者是原物料已经没有那么高涨啦，所以装潢的成本往下调呢？我跟各位稍微做个分享其实基本上很困难，原因有一项是最重要的成本，就是师傅的成本，因为毕竟人是最贵的，而这个人的成本呢已经回不去了，所以今天不管是做外送的，不管是餐饮业的这些外场的人员的薪资都在节节调升，所以我想这个装潢的成本是应该不太会降，也不会随着房价如果将来真的降，我认为观察装潢的成本要降的几率其实不高，其实不高。第六个是装潢费用高涨，所以客制化的这种装潢的产业呢，现在慢慢也走向了标准化，所以标准化的装潢套餐呢越来越受欢迎，一方面什么费用非常清楚的揭露，你一开始就知道要花多少钱了，你就可以控制你的预算，另一方面呢也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对于很忙碌上班族啦，或者是根本没有时间在装潢上面做功课的这些粉丝跟装潢的业主，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所以其实不单单是点一点，我们推出了很非常接地气的非常省预算的这种所谓的装潢套餐。我想业界也很多的公司现在目前也慢慢走向比较类标准化的，就大概 60% 到 70% 的装潢的品项、规格、尺寸，包括品牌还有报价都出来了纤维的一些异动呢，可能根据每个业主不同的这些需求做一些调整跟规划，所以呢装潢套餐呢可能也是未来房价高的另外一种装潢的选择了。那么最后一个第七个呢的装潢趋势呢，其实跟设计师比较有关装潢的业主的预算呢其实没有再增加，其实就是预算越来越低了。那么在预算越来越低，原物料的成本跟师傅工班的成本越来越高，代表设计师的获利的空间也越来越少了，甚至会影响到他自己本身的生存空间。 所以早期设计师很吃在地的人脉的转介，但是因为现在真的是竞争者也众多，平台也多，然后社团也多，所以很多很多的管道让装潢的业主可以获得不同的设计师的资源，所以呢，这些广告的成本啊，投放广告的成本对设计师来讲越来越高。那如果是在自己经营的自己的自媒体呢，更花时间，更花成本。那如果真的效果很好，也很棒，但有没有这样的人力去做让人消化？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成本的话，没有这样的效果的话，那对于自己来讲又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设计师一定要另辟一个渠道，或者另外一个比较少人在经营的管道来做案源的这个所谓的接洽。那举例，有人问啊，Jordan，你讲那么多，那设计师的案源到底哪里来比较好啊？各位，我觉得有个地方可以给大家建议，就是跟房屋仲介或建商合作。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有很多的这个中介人员其实都有跟建商跟中介人合作，但是要全面性的、广泛性的、全省性的合作，这个齁，基本上有点难度齁。那为什么要跟中介合作呢？因为来的客户很精准嘛，他一定要装潢嘛，因为他买房子啦，所以他一定有装潢的需求啊。然后呢，根据中介的了解，也可以侧面的得知这些装潢业主的基本的需求跟基本的一些概念。其实对这个设计师而言非常方便啦，而且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嘛，省时间省效率啊，重点是可以增加获利的空间。好，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渠道。那其实我们点一点呢，也在这个渠道上面获得很大的突破齁。我们现在跟非常多的房仲同仁做这样的一个业务上的合作，甚至跟房仲的总部也有这样的合作齁。所以今天呢，很开心跟大家分享这个2024年的装潢趋势，有七大的趋势当中呢，其实呢，对于业主来讲齁，我想比较好的部分就是装潢的套餐，还有就是真的这个不要再等了齁，不要再等说齁装潢会不会掉下来，我想基本上不会啦，因为人最贵嘛齁，师傅的工钱其实基本上也是非常的重要齁。所以今天这个趋势的当中呢，是2023年我们观察的一些结论，那针对未来我们做的一些预测，希望这些预测跟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对于装潢的时候，将来你是要装潢的业主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资讯的这个传达齁。那么今天Jordan跟大家分享的2024年的装潢趋势呢，就到这边。那我们期待下一集咯。OK, 今天就到这边，拜拜。